妹们平安。非常高兴，我们昨天在这个华人的这个第五年生肖鸡的这样一个正月十五，我们有一个元宵节。那感谢弟兄姐妹们，大家在这个魏文、玉东、华晓、裴兴、邹荣、后世等同工的带领下，大家积极的配合哈。我知道很多人来的非常早。这个赵小燕和这个一些朋友也是从外地从中国刚刚来回来哈，也加入到这个侍奉里。那昨天虽然说我们的会堂好像没有往年那样子做的满满的人山人海，但是我昨天的确看到了非常多的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孔，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哈。我们实在希望大家不断的把那些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盼望他们到教会里以后看见弟兄姐妹的爱心啊，看见我们在演出中间所传递的信息，看见我们墙上两边挂的标语啊，神就借着这些东西来在他们里面做一些更新的工作啊。那么中国人的农历的元宵节因为是每年的第一个月亮圆的日子，所以应该一般来讲哈，外边比较亮哈，所以呢也在过去呢常常是青年男女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哈，所以曾经也有人呢把中国的这个元宵节呢叫做是中国的情人节啊，中国人情人节。那不过西方的情人节两天以后就到了。那西方的情人节是怎么来的有很多的说法不过流行最广的都是和这个叫做 Valentine 的这个人有关系。那据说这个人呢是在三世纪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有一种版本说当时呢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那么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征兵，说是好像只有这个童男打仗比较勇敢，所以呢就不让当时的男子结婚，都要先当兵。可是呢这位基督徒的 Valentine 呢他就偷偷的给这些童男童女们做见证，然后组织婚礼。那这件事情呢被皇帝知道，皇帝就把他抓了来。皇帝把他抓了来以后呢，就在主后269年的2月14号就被处决了。所以以后很多人就纪念这一天，因为这个人呢是带给很多人爱情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他把耶稣基督的爱呢实实在在的显示在人的生活中间。那另外一个版本的说呢，说这个包人泰呢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当时的基督徒呢如果叫别人知道了你是基督徒，被抓住以后你还坚持说你就是基督徒，那你就是要被杀头的。他呢就被抓住了，他呢就坚持说我就是基督徒，所以在没有杀头以前呢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那结果他关在监狱里头以后呢，他却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却治好了典狱长的女儿的双目失明，当然是神迹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反而叫当时的掌权者呢就更加的愤恨，说哇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个人如果传出去岂不更不得了吗？所以呢就在2月14号就把 Valentine 处决了。那 Valentine 据说被处决以前呢，他给他所治好的这个典狱长的女儿呢写了一封信，落款就是 From your Valentine。 那这位女孩子呢就种了一棵杏树来纪念他。那这样的传说大概过了200年，到了496年，当时的大公教会就定下2月14号这一天作为圣 Valentine Day， 取代了当时民间罗马人的那个牧神节。不过呢，到1969年，天主教在改革中间，他们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传说是历史事实。所以他们说那我们就不能把它叫做 Saint Valentine Day。 所以从天主教来讲 这个节日呢不再是一个圣日啊，在1969年前这是圣日，不过我们都知道在民间这个依然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日子。那么不管天主教怎么样看待这个日子，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故事里边的传说。我很喜欢有一位 volunteer 为了基督的信仰甘愿受死，把幸福带给别人，把耶稣基督带给别人。那我们今天本来要学习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的一开始，我们前面已经学完了前面17章，我们接着要学18章19章，这两章就是耶稣基督为了爱人他受苦受难的故事。不过我们刚才呢把4本福音书合在一起，把这一段故事呢更多的情节呢我们大家都了解了一下。当我们把这4段福音书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4段福音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刹那间他要做一个决定，当人要来抓他的时候，他是逃呢还是不逃，换句话讲这个苦杯他是喝呢还是不喝。耶稣基督在那一刹那间在科西玛尼园里头做出了一个决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所分享的这段故事。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首先要对杯这个词有一点点理解。在圣经里边讲到这个杯的时候，一方面的确是具体的一个喝水的一个器具，喝酒的一个器具，但是我们大家从这些经文里边可以看见，杯这个词在圣经里边有更深刻更深刻的寓意。我们可以说神的福杯，我们也可以说神的愤怒之杯，我们可以说那杯里边盛满了苦水，我们也可以说那杯里边有救恩。到了新约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今天众位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圣餐，当我们圣餐中间我们举起那个杯的时候，那个杯它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是和我们签的新约。那么杯的这样一个双重意义，杯的这样一个双重意义，对耶稣基督来讲当时的确是苦杯，所以耶稣要决定要不要喝。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特别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讲，当我们举起这个杯的时候，这杯是个恩典之杯，然而还是有人很犹豫，他不知道他要不要接过来这个杯。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耶稣基督要不要接这个杯，我们看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不是只看耶稣，我们看这个故事里边上帝态度是什么，耶稣的态度是什么，门徒的态度是什么，世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人是尝了你那恩典之杯的人，但是我们按照圣经我们知道你当时所品尝的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苦杯。我们巴不得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学习的日子里头，让我们不是仅仅去想耶稣基督是当时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杯，当时的门徒怎么样面对，也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来想，我们举起这恩典之杯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正像我们刚才唱的那诗歌一样，让我们的生命一日更加一日来成长，一日更加一日走向属灵的高地。虽然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必然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你那恩典的杯就是那福杯，那中间的恩典，那中间的福气够我们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世人在这件事情中间的态度。在这个故事里边的世人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大概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罗马当权者和罗马的兵，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讲的话，那就是外来侵略者，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是亡国奴。那么在四本福音书里边，只有约翰福音特别的指出了有罗马兵参加了这样一个抓捕耶稣的过程，而且里边用了一队兵这个词，一队兵这个词在原文里边是十个中队，其实就是一个大队，换句话讲就是那个千夫长要带的人，按照当时的结构，大概一个千夫长所带的大概是760个步兵，240个骑兵啊。不过专家们考证大概这件事情不会有上千个罗马士兵出现，然而罗马士兵的出现是肯定的，因为当时是什么日子，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逾越节是他们很隆重的日子，在历史上也常常是犹太人在逾越节造反的日子，所以犹太节的时候罗马人很紧张啊，罗马人很紧张，就像现在世界的很多这种集权的政权一样，每到任何一个节日就很紧张啊，就很紧张。那么所以有这些罗马兵来参加，这个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他们是要叫耶稣喝这个苦杯的。那第二一类的这个统治者是犹太中间的统治者，他们虽然是亡国奴，但是这些犹太的统治者因为他们的政治上的需要，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来信仰耶和华真神，所以他们和罗马人其实有蛮好的配合，所以那些祭司、那些文士啊、那些长老哈、他们都是要叫耶稣基督去喝这个杯的啊。那么这里边特别的提到大祭司哈、特别提到了大祭司和这个层前大祭司啊。那么当时这些犹太人的地位，我们中国人今天用一个什么东西来理解呢？这些犹太人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些犹太的统治呢，有点像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的政府成立了以后，他们还宣称他们是国民政府，他们还是向孙中山的向来宣誓，他们宣誓的还是同样的誓词，但是呢，他们说国民党，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呢，他们说那个政府是坏的，只有他们这个政府是好的，所以他们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也对共产党政府的人进行抓捕。那么这些犹太的当权者在对耶稣这件事情上边，其实用的很像当年的汪精卫政府的做法，他们对犹太的老百姓说耶稣是亵渎上帝的人，但是他们对罗马统治者说耶稣是煽动造反要搞革命的人，因此上他们也要抓住耶稣，他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死刑的架子上面去，他们要置耶稣于死地，他们要置耶稣于死地。那么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边，为什么特别的提出来说他们要先把他带到亚纳面前，而且特别的把现在的这个大祭司这个该亚法要把他讲的那句话，就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特别摆在这里。那这句话摆在这里和其他的三个福音书不一样，常常引起一些自由派学者的争论，他们认为这个是反映了圣经的不真实。其实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把这句话摆出来的意思，是要强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即便撒旦当道，即便黑暗势力当道，但是他依然是在神的控制底下，即便这些黑暗的势力他们以为他们是有权按照他们的想法在做事情，然而他们其实都不知道他们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这个是使徒约翰特别把这段经文摆在这里。 在世人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提出来，这个世人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人，这个人叫做犹大。这个人曾经是信耶稣的，这个人曾经是跟随耶稣的，这个人是耶稣选择的最亲密的十二使徒之一。不过话说回来，背叛耶稣的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果我们大家复习我们前边学习的经文，其实曾经有很多人跟随耶稣，最后大多数都跑掉了。当我们要讲到在诗人里边有一些人背叛了耶稣，他们也要耶稣来喝着苦杯的时候，我想提醒我们大家是要想到一条，在我们的内部，或者说在我们教会的内部，如果我们里面出了纷争，如果我们里面有人背叛耶稣，如果我们的教会里边有自由派的神学，如果我们里面有那些异端，其实对基督教的影响，对基督教的打击往往超过外边的异教。这是圣经这一段来提醒我们的。正是因为犹大他熟悉耶稣基督，常常去科西玛利园，所以他才能够把那些人带到这个地方去。正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才可以虚情假意的在最后还要和耶稣亲嘴，还要说向耶稣请安。所以这一段提醒我们讲，内部出问题是最糟糕的。因此我们若是要叫我们教会兴旺，我们应当如我们教会的去年和今年所提出来的核心，我们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当然这心思意念是要首先和神有一样心思一样意念。我们要委身教会，我们要彼此委身，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正确的信念，我们不要被异端所迷惑，因为那个是真正让耶稣受苦受罪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要提到，其实喜欢耶稣喝苦杯的还有一些人没有在这段故事里出现，就是后来喊着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群。那么一般民众里边这样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在耶稣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人，他们享受了耶稣的恩典，他们吃了五饼二鱼，他们被耶稣医治，但是最后呢他们听了那些当权者的煽动啊，也许他们也知道耶稣的很好的使徒居然背叛耶稣，这岂不证明耶稣很糟糕吗？所以这些民众他们就站在了耶稣的对立面。耶稣基督讲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耶稣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多数人其实和我们信耶稣的人走的不是一条路。这个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更好，而是在耶稣告诉我们讲，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进的是一个窄门。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这样的准备，如果一个基督徒总想和世上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那你很容易就会走向犹大的那条路。其实在这里我是想请大家来提醒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每天我们是不是也是那种虽然说对统治者不满意，但是好像也无可奈何，然后我们就浑浑噩噩，我们就在世上混日子，或者我们混日子也是出于好心，我们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的家人。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讲，我们若是不从他，我们就是和他对立。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头没有中间状态，你只有信与不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认真思考的力量。一句话，耶稣喝这个苦杯还是不喝，所有的世人都说耶稣要喝。虽然我们前面讲了，当世人做的这些作恶的时候，正是因为的世人的恶，耶稣才喝苦杯。因为若是人人没有罪，耶稣不需要来道成肉身为罪而死，所以耶稣是为了罪人死。可是罪人以为 只要把耶稣消灭了，就没有人能再指责他们有罪了。这是今天很多人对待基督徒的态度。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无神论者、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不论是独裁政权、民主政权，从某种程度讲，他们其实并不看好耶稣基督。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很麻烦，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很麻烦，他们实在是希望都去被消灭掉。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耶稣喝苦杯恰恰是要把他们从这个苦难中间救出来。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世人他们对耶稣要不要喝苦杯的态度是耶稣要去喝。那么我们来看门徒，在这些故事里边，门徒有三个突出表现。第一个表现，在科西玛尼园里头，这些门徒们睡着了。第二个典型的表现，彼得拔刀砍掉了来抓耶稣的人的一个耳朵。第三个表现，当耶稣被抓以后，门徒们如鸟兽散，全部跑掉了。我们先来看他们的第一个表现。在第一个表现里边，我们必须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些门徒是最坚定的门徒。这些门徒是跟了耶稣三年，我相信这些门徒其实他们受过很多人的逼迫，而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家产，把他们自己原来最熟悉的专业全部都扔掉了。然而就是这些最坚强的门徒，在最后一刹那间他们软弱了。圣经里边讲，他们因为忧愁睡着了，所以他们不是很舒服的睡着了，他们是担惊受怕。他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软弱了，他们眼睛感到困倦。那圣经里边提到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提醒。第一，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们今生和永恒。换句话讲，各位不要为了健美，不要为了健康，不要为了长寿，不要为了这世上的那些物质的东西，来放弃了在属灵上面的日益成长。第二点，当他描述这些门徒们的软弱的时候，同时告诉我们讲，肉体也是神创造的。基督信仰并不把肉体视为罪恶，基督信仰并不把物质本身认为是恶，而是把追求肉体、追求物质看为叫人堕落的罪恶。因此上，在约翰三书也说到，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们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因此上，各位也没有必要去 abuse 你自己的身体，你也要为主的缘故保养你的身体。你保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主多多的做工。关于讲到门徒们的软弱，特别是肉体的软弱，第三点，盼望我们大家在日常的关系工作中间体谅那些肉体有软弱的人。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当一个人身体受伤的时候，当一个人基本的生存状态没有办法保证，他的吃喝拉撒睡都没有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心上很容易动摇。我们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就去批评指责，因为那是他们的软弱困难的日子，不是我们的。即便我们自己曾经经过过试炼，并不能代表我们在新的试炼面前我们一定就会比别人更加强劲。不要说当我们自己的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容易在信仰上动摇，就是你最亲爱的人肉体软弱的时候你都会受影响。这一点在建华前年有病的中间我其实深有体会，那个时候我的信仰真的是在摇摆。肉体的软弱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力，盼望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条，不是简单的对这些门徒们嗤之以鼻，盼望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这些门徒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彼得拔刀。彼得拔刀这件事情出自于彼得对耶稣基督的爱，但是耶稣说你这件事不能干， 为什么你这件事不能干？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彼得是出于爱基督，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侍奉，大概常常也觉得我们是为了爱神，我们为了爱教会，我们做很多事工。但是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很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爱里面，但是没有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换句话讲，我们的爱，我们的热情，未必能够带来神所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爱更重要呢？是我们的能力发挥更重要呢？是我们个人的想我们的我们所向往的事情更重要呢？还是合神的心意更重要？圣经说合神的心意更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门彼得拔刀一方面好像是件好事，另外一方面我说他是用他的血气，用他的肉体在做一件属灵的事情，那就做错了。所以我们提到说，做神的事情是要按照神喜悦的方式来达到神所喜悦的目的。其实彼得出现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我们大家都熟悉，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里边是彼得第一个说出来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讲说不错，这话不是从你来的，是从天上的父给你的。可是当耶稣接着讲说从此以后我就要去了，我就要受死了，彼得说千万别去，耶稣说撒旦退了到我后边去。请看，彼得不是很爱耶稣吗？耶稣说撒旦请退到我前面去。所以这一次彼得拔刀其实和上一次他犯的错误是同样的。彼得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今天也会犯。所以当耶稣说不要再砍了，第一刀已经砍了，别砍第二刀了，你把人耳朵砍下来了，我去给人家安上来啊。那耶稣的意思不仅仅是为了不让后人啊，不让那些人在纠缠彼得，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件事情里头让彼得要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因为若是彼得坚持他自己的做法，彼得就是和神的旨意相对抗。耶稣是在信心里边来顺服天父的旨意，要喝着苦杯的。彼得也需要在信心里面来跟随耶稣基督，来看着耶稣去接受这个苦杯，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拦阻。这个是圣经在这里边对我们一个提醒。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使徒门徒那们的第三个做法就更叫我们好像不能去赞扬，因为他们都跑掉了。他们都跑掉了，你要知道他们跑掉可不是随随便便跑掉的。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是说过大话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过彼得说的大话，虽然记载的不一样。在约翰福音里说，彼得说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在马太福音里头，彼得说众人为了你的缘故跌倒，我是永不跌倒的。马可福音类似说我是总不会发生这事的。在路加福音里头，彼得说我就是跟着你一起下监狱，同你受死我都甘心。但是当耶稣真的被抓的时候，耶稣说你别砍人耳朵，那彼得呢也不愿意说那好我不砍耳朵，那就让他把我也抓走了，彼得也跑掉了。那很生动的是，这个当时不是使徒，但是后来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在旁边看着，别人要抓他来个金蝉脱壳，马片一跳啪跑掉了。使徒约翰有没有跑掉？没有写，我猜使徒约翰和彼得差不多，远远的跟着啊。我想使徒约翰大概也是远远的跟着。这些门徒都逃掉了，我们再次看到门徒其实是软弱的。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轻易的对那些逃掉的门徒指手画脚。 我们其实有一天可能也会逃掉。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逃不掉，彼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而且圣经里边讲，当彼得讲了大话以后，其他的门徒表达说我们也是一样，结果我们全部倒掉。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要离开教会，那我讲的不是说他们到了其他教会，我讲的是他们离开了所有的教会，他们不再去教会了。甚至我们的弟兄姐妹里边有人说，我以后不再信耶稣了，对这样的人怎么办？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关爱他们，不要简单的就说那你们就只好下地狱了。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在故事的后边可以看到，神还是愿意救人的，是愿意救人的。总之我们看到在这里所有的世人加上使徒，他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复杂的表现。除了使徒不愿意耶稣基督喝苦杯，结果违背了神的旨意，其他所有的人都要耶稣基督喝苦杯，但是他们的态度好像合着神的旨意，其实他们是出于罪恶心出发，也并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里边的重点，耶稣是怎么做的。耶稣我们讲他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喝着苦杯来的。耶稣是清清楚楚的，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当他降世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是要替世上所有的人去死的，这就是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前面讲过说，其实没有人夺了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得。但是我们如果读今天这段经文，特别刚才大家起应读经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简简单的读，你是边读边考虑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耶稣在那个时间非常的矛盾。耶稣其实在那个阶段非常的矛盾，你们看这上面的描述，耶稣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而且耶稣给神讲说，你若是能拿走，你就把这杯拿走。而且不但讲了一次，圣经里讲耶稣讲了三次。什么意思？耶稣讲，我真的不想受这个罪，我真的不想受这个苦。为什么？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不是诺斯底主义讲的一个幻影，这些苦我们大家不愿意受，我们受不了，耶稣同样受不了。因此上不要把耶稣想象的好像是我们过去看的那些电影里边那些非常高大的人物，好像遇到这样的问题头掉了不过碗大的疤，二十年来一条好汉。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并不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说，来吧，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耶稣在克西马利亚里经过了非常痛苦的挣扎，但是耶稣基督他最后选择了顺服神。正因为如此，希伯来斯才说，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我们讲耶稣没有犯罪的时候，不是仅仅讲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没有罪性，也不是仅仅讲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在道德上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当我们讲耶稣没有犯罪，最重要的一条是耶稣没有违背神。什么是罪？最大的罪就是我们这些被造者企图和创造者神一样，甚至去超过神。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耶稣，最大的罪就是敌对耶稣。因为耶稣代表的是神，在耶稣他自己当时作为人的时候，他做到了一条，他不违背神，尽管他非常痛苦，他非常不愿意喝这个苦杯，但是他顺服了。耶稣对神的顺服就叫做他没有犯罪。好，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圣经里边讲的事情不让我们做，我们想的清清楚楚，我们知道不能做，可是我们就做了。我讲的不是非基督徒，我讲的是各位基督徒，我告诉你们，我有，并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我们的罪了。 不过好在耶稣有恩典。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有没有圣经要你们做的你们不做？我记得曾经智武长老讲过，举过一个例子，当他开车路边的看见路边有一个穷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感动大，要去帮助那个人，他心里就很犹豫，他没有帮助，那就是罪。不过后来神跟着他，他后来又去把钱给他了。我不是说你每次见了穷人都要给钱，但是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神叫你该做的事你不做，那也是罪，那也是罪。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榜样，虽然他很痛苦，虽然他很挣扎，虽然作为肉体作为人他不想受这个苦，但是当他一旦立定了心意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当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耶稣基督有这样祷告的时候，不是靠做事情，是靠祷告。只有祷告才能到神的面前，只有祷告才能得到神的帮助。当耶稣有了这样的立定心智的这样的祷告以后，就有天使来帮助耶稣。帮助耶稣什么？给他加添力量。为什么？因为耶稣软弱，若不靠着神，不靠着天使，不靠着圣灵的力量，耶稣也坚持不下去。你们不要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不过我请大家注意，并不是当天使给你加了力量以后，并不是在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以后，你就会变得万事通畅，不是的。天使给他加了力量，耶稣依然极其伤痛。耶稣怎么办？就祷告得更加恳切。所以祷告是持续的事情，即便有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也要不断的祷告。当耶稣得到了神的帮助，当耶稣坚定了他的信心以后，当耶稣可以按照神所给他的力量来行出来了以后，耶稣做事就显然就坦然了。然后耶稣就去主动的迎向那个苦杯。当耶稣行那个苦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就很从容的对犹大，怎么，你要用亲嘴来出卖我吗？然后说，朋友们，你们要做的事情你们就来吧。而且耶稣给他们讲说，你们要抓的就是我啊，你们让其他人走啊。至于这段经文里边写到，耶稣说，我就是，那些地上的人又倒了一大片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我就是，就是我是哈、啊，是耶和华的话，所以呢那些人很震惊，也可能哈、啊，也有可能有人讲他耶稣突然的出现啊，那些人还是有点怕，一个个往后退，人多就一个个把自己落倒了，都有可能。但其实这里的重点是叫我们看到，耶稣他一方面是很刚强，一方面他是很软弱，他是把耶稣的两个方面同时呈现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对这个杯要不要喝，耶稣开始不想喝，但是耶稣顺服神说，这个杯我喝，这是耶稣做出的决定。最后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讲。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他所做的行为是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到，在很多的经节里边，当有人想抓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一次又一次的逃跑。耶稣可不是每次一抓就被抓了。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是想请我们大家去考虑一个问题，是不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场地，当有人要抓他的时候，他都愿意就应该站出来被人抓走？是不是历世历代的所有的教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地都向政府公开说，我在这里，你要抓就抓吧，你要毁就毁吧，反正我在这里，反正我是山上的城台面上的灯。圣经里大概教导不是这样，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要站在旁边去讲话，哎呀，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呢？如果我们在那里，神给我们感动，我们在神面前表示我们要不要站出来。但是当我们不在，特别我们在北美相对比较安全，我们不要去指着中国，指着北朝鲜，指着中东那些国家的基督徒说，你们为什么那么软弱，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你们为什么不和政府对抗。虽然讲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但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有神的时间。所以耶稣开始一次又一次的逃。那后来呢，祭司长他们想抓耶稣，但是呢因为害怕影响太大也不敢抓。可是到了最后，当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这就是神在掌管，神在掌管。神的计划里边耶稣是要喝这杯的，但是是在什么时候，这在神的手里。我想我们在以后我们还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以后讲到会提到神在这里怎么掌管。今天我们只能到这里。我今天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刚才我们的长老在祷告中间已经用了以赛亚书的词，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考虑到耶稣这个杯要喝还是不要喝，我们自己怎么看这样问题，耶稣怎么看，当时门徒怎么看，我们还是来看神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啊、哎呦，我这个词来做的不大好哈，上下两头你们不大能看见，看不见地方我就读了，你能看见地方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哈。我们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来读啊，53章，然后呢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哈。我开始从开始读，大家一起来，来，请。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价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带苦难。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伴，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祷告。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主耶稣基督降世前800年，你就已经将这样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世人。其实在还没有创世之前，你就已经为我们这些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人预定了一个拯救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虽然按照你的形象所造，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的悖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与你为敌的人。我们谢谢你，若不是耶稣基督喝下这苦杯， 我们今天哪有福杯。主，巴不得你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我们在今后当怎么样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当听到你的旨意的时候，都愿意像耶稣那样站出来喝那苦杯，来为了捍卫你托付我们的使命，哪怕流血，哪怕牺牲，哪怕被人唾骂，被人羞辱，被亲人抛弃，但是也让我们像耶稣基督有那样的爱，即便对像犹大那样的叛徒，更何况对彼得那样重他的门徒们，一次又一次的爱，哪怕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主，求你让我们来像你那样，来在这个世上我们恨恶罪，让我们来爱那些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